弟兄姐妹们平安。如果现在是在大堂里面敬拜的话，大家应该是一个互相问安的时候。但是现在因为这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的敬拜只有一个人可以讲话，所以呢，其实我今天开始敬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请陈辉弟兄带大家回答。对，谢谢。今天是 Palm Sunday， 就在圣经里面的话是讲到今天是耶稣进圣城的日子，今天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日子。大家把棕榈叶铺在地上，欢迎耶稣像欢迎一个得胜的君王一样进入耶路撒冷。大家还挥着很多棕榈枝呼唤说何撒那何撒那。所以呢，今天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然后呢，其实今天是耶稣最后在世上的最后的一周。因为他四天后就被捕，然后在一天之后呢就被钉死，然后三天后复活，完成了天父的救赎计划。所以呢，今天是神那美好日子的一个开头。真是要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迫切的心。并且存一颗感恩的心，然后呢，以一颗盼望的心，来敬拜我们那创始成终的主。在我们敬拜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有能力，你是何等的有慈爱。主啊，你不仅是创造天地，创造一切，给我们生命，更加是有你那救赎的计划，要赐我们那永生的生命。主啊，真是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美好的主日啊，不管外面有什么样的病毒的肆虐，我们在心里总是有那样这世间不能夺去的平安。主啊，真是让我们真是满心的欢喜在这里啊，颂赞你，感谢你，因为主你是配得的。主啊，你是天地的主，你是我们的主啊。主啊，真是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的全人都献上。真是一生一世来追随主，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敬拜。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好，然后的话，今天我要讲的这段经文的话，大家可能也还是蛮熟悉的。因为这段经文上一次在两月初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一次了。那时候的主题呢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主耶稣问彼得的那句话。然后呢，今天讲的呢是彼得在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之后，主耶稣基督马上给出的命令，就是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说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呢说了三遍说明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就像我们自己也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说三遍。所以呢，而且呢，这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连接性在这里面。主耶稣刚刚讲完说你爱不爱我，彼得回答说我爱你，主耶稣马上就给出了一个命令，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样一个次序是有很深的意义的。这个第一个意义其实上一次已经讲完了，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首要的事情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正如生命记第六章讲到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生命记的这一段跟约翰福音这一段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先要爱神，然后呢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然后传下去，是这样的一个主的命令。然后呢还有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喂养小羊其实就是侍奉主。因为就正如马太福音25章第40节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呢，这是今天这篇道的背景，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喂养我的小羊是一个行动，而且知道这个行动的根源是在于主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主的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今天的题目是一共是六个字，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我反过来分享，先讲小羊，然后讲我的，然后讲喂养。这也是故意这样安排，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喜欢做事情的人，一般都是把动词放在第一，但其实很多时候动词是最后的一件事情。好，讲到小羊我们就想到了小羊到底是讲谁。其实最容易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小羊就是我们的小孩。但是呢，主耶稣跟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其实是要超越这件事情，是不仅是讲我们的孩子，而是讲整个的这个神国的使命是关于天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讲的时候呢，还是从小处讲起来。所以呢，让我先从近到远，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小羊的事情，也不讲远了，就讲这个月三月份的事情。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都记得，我自己也记得很深。为什么呢？因为正好三月份是我教课的时候，三月十号我讲完了第一课，三月十一号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病毒严重。而不再可以在课堂上教学了。当时我其实脑子是转不过来的，因为昨天我还教过学生，大家在一起讲我们的课程，然后而且后面一天我还有一课，忽然一下子课就停掉了，当时我其实是已经懵掉了。然后呢，当时稀里糊涂的在3月12号早上第一次用那个网上的那个教学的那个方法给学生教完课。然后教完课之后，我坐在那里就忽然想到了我们家儿子 Kevin。 为什么想到他呢？现在回过来看，什么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要给他打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决定三月底是要去迈阿密度春假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春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学生们都在天寒地冻的学校里面学习得很辛苦，然后呢好不容易春天到了，他们要出去到海边度个假，跟朋友们一起玩一玩。当时虽然情况还没有那么明显，我还是觉得有点紧张，所以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说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他说不用，我再想想，不着急。然后我就碰了一鼻子灰。然后再过了一个星期，他那边停课了，然后我就想停课了的话，那他就应该最好是回家安全一点。我就又给他打一次电话，他说不肯，我不要回来，回来也没有事情做。他说我回来之后要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你们也不会高兴。然后我说你在那边怎么办啊？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们稍微分开一点？他说没必要，没关系的。然后呢，讲完这件事情呢，我是又担心又有点郁闷，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儿大不由娘，再说他也不听了。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那是3月20号星期五，这次是我的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一看，是我儿子 Kevin。我心就往下一沉，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好几次，他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好事情，每次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是一边紧张一边硬着头皮把电话接了起来。果不其然，他跟我说跟他一起玩的小朋友的室友有一个朋友得了新冠病毒，已经住院了。当然了，他还劝我不要担心，说是还是隔了两三层的。然后呢他也比较聪明，他没有跟他妈妈讲，他跟我讲说他晚一点再给他妈妈打电话。然后呢我就坐在这里心里七上八下。那天我在家里上班，江英在实验室上班。然后呢终于江英到家了，他给他妈妈打电话，闭口不提病毒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我说你要不要跟你妈妈讲啊？他说啊，你没有跟妈妈讲吗？所以呢他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希望我把坏消息给他妈妈讲了，他就可以不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说你自己告诉你妈妈。所以呢他没办法，就老老实实的跟他妈讲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也因为刚才平静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我是这么看的，虽然我们年纪大了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呢你一个人在那边北边我们不放心，因为如果你一旦生了病的话，我们还是要照顾你的，如果我们离开了家来照顾你的话，我们自己也没地方可以去，要不这样吧，你就回来吧。然后呢就像他的性格一样的，当时说啊没必要， 没关系。但是呢，第二天他就老老实实卷了铺盖开车回来了。然后呢，回来之后还算乖，老老实实呢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关禁闭，关了两个星期。然后呢，说句老实话，我一边要管理实验室关门的事情，因为实验室不让做实验了。然后一边呢还要每天伺候他三餐，因为他不能出来，我要做完饭放到他门口，然后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自己拿来吃。我就发现这样的话其实真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我就忍不住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这是给了我什么样的小羊啊，这难道这简直是一个小祖宗啊，真是累死我了。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可能先有戚戚焉。小孩子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还算听话，一旦到了 teenager, 长大一点了就不再听话了。肯定非常辛苦。如果大家有同感的话，我们来握握手，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我们当中有比较幸运的弟兄姐妹们，现在还在微笑的看着自己的小孩子，说哎呀，我们的宝宝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要恭喜你，也要为这个事情感谢主，说明你的小羊真是带得很好。而且最近呢，我也想到，因为不仅教养孩子这件事情不容易，而且现在因为病毒的事情不能够出门，天天要跟小孩子彼此面对的时候，其实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是 Palm Sunday, 所以呢，我特地没有选一个关于 Palm Sunday 的主题，但是我们要用一个 Palm Sunday 的一个心来想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是我们主骑驴进圣城的日子，真是要让我们以一个欢呼的心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其实当然我们的小羊不仅是我们的小孩子，但是让我从小孩子讲起来。因为主给我们的命令，要给彼得的命令，给我们的命令是要照顾好小羊，所以其实我们第一要考虑的还确实真是我们的小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第一，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福分。因为诗篇127篇第三节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呢，照顾这些小羊是我们的福分。然后第二点呢，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是神托付我们的，是需要我们的喂养。就像神跟彼得说的一样，神跟彼得说的话也是跟我们所有人说的话。第三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在提摩太前书3:1-7讲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其实因为家人天天在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照顾的。家里其实常常是属灵征战的一个大的战场。当然我们这里说属灵征战不是讲我们每一天要跟家人争吵或者打仗，而其实是我们这些征战都是我们自己与肉体的征战，还有跟魔鬼引诱的征战。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这样一个习惯，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于避重就轻，跳过这件事情。因为在教会里侍奉，其实说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比在家里侍奉其实是更容易的，因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打交道的话，都是只是比较短暂、比较片刻的。但是在家里呢，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所以呢，保罗给提摩太写信，关于选择教会的监督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要侍奉主的话，首先的事情是要照顾好我们的小孩子，而且不仅是在吃饭穿衣，也不仅是在学习上，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在属灵上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讲完我们的小孩子呢，后面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我们千万很多人都喜欢传福音，但是呢传完福音之后呢，经常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受了洗呢，就有一种欣欣然大功告成的一种感觉。其实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彼得前书5讲到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讲到狮子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纪录片，关于动物世界啊之类的，看到在那个非洲大草原上狮子捕猎的情景。其实狮子捕猎的时候，经常是驱赶整个那个动物的群，然后那些动物就开始奔跑，奔跑完了之后，留在后面的一般都是比较弱小的，特别是比较小的，比如像野牛啊之类的，落在后面，然后呢，狮子就会把那些小牛给吃掉。所以一个教会的一个健康的成长，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醒，要看顾我们当中的小羊，特别是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不能让他们落单，因为那就会成为魔鬼的猎杀对象。然后呢，在关于这个讲小羊的事情上，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细节，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忘记。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属灵的年龄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年龄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受洗的，有的人很小年纪就受洗了，这是感谢主。我自己是30岁受洗的，当时人生观啊价值观都已经建立了，而且呢觉得自己还是蛮能干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属世的年龄，就误会我们属灵的年龄。但是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不管哪一天我们受洗啊，我们当中有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啊、伯伯啊，如果你们受了洗的话，你们就是零岁，在属灵里面是零岁。所以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受洗，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属灵生命在受洗的那一天是从零开始。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我自己说着玩的，主耶稣也讲过，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变成小孩子是要把我们以前所学的所有的世上的知识，我们个人的习惯，不管是你们觉得有多么的有，我们觉得有多么的有效，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把他们都要完完全全的放下来，就像小孩子进入世界一样的，一无所有，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怀有的一颗心。我们都是在主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这是一件事情。所以的话，特别是最近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当成零岁，当成一岁来看待。第二个事情也是一个警醒，就是我们属灵的年龄和受洗的年头不一定成正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教会很多年，包括我自己也是的，在教会很多年一直是一个小羊。我有的时候回头想一想我自己受洗后的前10年，从2002年到2012年，就好像在一转眼间漫不经心当中就度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如果有的话，我们要一起警醒。因为我们受洗之后是要做小羊，但是我们不能够一辈子做小羊。就像我们有小孩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在家里喝奶，在地上床上躺着也动不了，然后在地上爬，然后慢慢的长大。但是你们想一想，如果一个小孩子每天就在地上爬，永远也不长大，很快我们就觉得不可爱了，那是有问题，没有成长。所以我真是愿弟兄姐妹们都要有一颗愿意成长的心，我们要寻求喂养，然后呢努力长大来追随主。好，上面是讲完了。小羊是谁？小羊是我们的孩子。小羊呢是教会里面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呢，小羊呢就是我们如果在属灵的道路上成长比较缓慢的，也要把自己看作为小羊。然后讲完小羊，回过去讲前面两个字，是我的。我的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时候有时候就忘记了，特别是自己的孩子，我们常常就会想，这不就是我的事情吗？其实不是的，我们的孩子是主的事情，因为前面说过，我们的孩子是耶和华赐的产业，而且主耶稣在跟彼得吩咐的时候，3次都讲了，我的小羊，我的羊，我的羊。我们很多时候读的时候一读就读过去了，就忘记了他们不是我的。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记住了，彼得要记住那些羊不是他自己的羊，我们也要记住我们侍奉的不是我们的羊，而是神的羔羊。 所以如果这样呢，我们要注意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叫小心。什么叫小心呢？因为如果是我的，我就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啊，喂养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是主的呢，我就要照着主的心意来教养。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今天不是主要是讲父亲的事情，但是我真是要警醒教会中的每一个父亲。我们要记住了，我们做的事情，对儿女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两个后果，一是对他们有益，或者是对他们有益，或者是对他们有害。其实没有任何事情是中间状态的。所以做父亲的，我再讲一遍，一定要警醒，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事情，要么是对他们有益，要么是对他们有害，所以要特别警醒，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责任。但是如何能做到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要小心，我们做的事情每次都要问自己，这是照着主的意思做的，还是照着我们的事情做的。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也可以观察我们的小羊，就像这里讲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完话之后，他就会非常的 upset， 然后的话就那种都要崩溃的话，我们就要警醒，我们是不是讲对了，有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跟他们交流。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关于是知道是神的小羊之后，我们就要有恒心。因为如果是我的羊，小羊不听话，一言不合我就算了，就不高兴再管他了。但如果是主的呢，我们就要靠着主练习，因为主说过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们再回过头看看我们儿子，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小故事，其实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凭着我的话，我早就已经火冒三丈了。因为不仅仅是我要发脾气，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危及到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危及到他周围的他的朋友们的生命安全，他回来之后还威胁到我和他妈妈的生命安全。我还没有讲完，我们实验室里还有一个人是有糖尿病的，还要危及到那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从理来说的话，我是其实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呢，我之所以能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在他打完电话之后还能够耐心的接起来，这些都不是我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能够看到，我们的恒久忍耐是主的功。所以真是要为这样的事情感谢主。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追随主的时候，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当我们能让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恒心来牧养小羊。最后一件事情是放心。我这个人是有焦虑症的，小羊也不好带，小羊经常喜欢在悬崖边上跳舞。说实话，看多了之后我头就痛，血压就高。而且真是这样，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最近血压是比较高，因为老看这些事情。所以呢，对我个人来说，如果短期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小孩子有的时候会反复犯错误，这也是常见的一件事情，我就会非常的紧张。但是现在大家记住了，这些小羊是主的羊，我们要真是要凭信心，因为主说过他是有一颗慈爱的心，他让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呢，让我们要以这种坚定的信心，相信这些小羊的结局必定是美好的。然后呢，给这些小羊们以足够的时间和过程来成长，这样可以放下我们的血气，以心平气和的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些小羊是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小心，凭主的意思来教他们，我们就会恒心，用主的爱来恒久忍耐。第三，我们也要放心，自己也不用太紧张，我们相信主会照看这些事情。好，所以小羊讲完了，我的也讲完了，是谁的小羊也讲了。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讲一讲关于喂养的事情。喂养呢，我们到底要喂养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属世的习惯，我们在世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都介于我们学到的我们的学识，我们的社会的经验，我们对于政治的看法，我们对于国家的看法，我们常常忍不住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些想法讲给小孩子们听。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重要，而且不仅不重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些人间的智慧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的智慧的终头终极无非就是那些哲学思想，但是那些哲学家只要是有智慧的，有的疯了，有的自杀了，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真是我要奉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喂养我们孩子的，我们喂养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我们唯一能够给这些孩子们，给这些教会的小羊们的，是神的话语。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讲到那个大使命的时候，讲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在生命记第6章，我刚才读过的，我再读一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讲到这里，所以大家就能够明明白白的看得到，我们之所以常常给小孩子灌输我们的思想，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学习主的话语。因为我们能够教小孩子的，不是装出来的，都是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事情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包括吃得好、穿得好、学业上有建树、职业上有成就，难道小孩子不就学会这些吗？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明白我们家儿子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因为其实我跟江英对他很少有学业上的要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不是说我对他有什么要求，而是我对我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的看重。我在家里天天讲工作的事情，天天讲我写的东西，天天讲我要做的事情，耳濡目染下来，他就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是最重要的，他的学习也就是最重要。他学习重要在哪里？无非就是 GPA， 每天就扣着他那个 一分半分的事情没完没了。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慢慢就交给了孩子。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啊，我们真是要小心。因为这里说你是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讲到这里，可能有弟兄姐妹要反驳我，你这也是法利赛人，天天就讲这种神兜兜的，讲神的事情啊之类的。Well， 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讲神呢道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要坐下来啊，穿上西装戴好领带。其实每天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都在给孩子讲道。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你也就在讲道，因为你讲的是你真正相信的事情，大家看得出来的。所以呢，其实传承神的话并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情，而且不仅不复杂，而且呢，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言传身教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嘴上讲讲就算了。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9节讲到，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所以保罗不是说啊，请你们记住我讲的原理和原则啊，我有3条，你们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保罗跟他的那些弟兄们、那些小羊们，在喂养他们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是用话语，而是跟他们一同的事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也包括一起挨打，甚至几乎丧命。所以呢，他周围的小羊们在他身上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这些事情，然后有了这些事情，他们就去行，而不是说啊，你再翻讲一遍就可以了，而是要行出来。然后呢，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就问 ，Well， 我是罪人哎，我现在也无非就是蒙恩的一个罪人，不管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都讲错过话，做错过事情，得罪过不少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这又能怎么办呢？我这里圣经里是有答案的，在路加福音第9章第23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在当年愁眉不展的时候，孙展弟兄在这里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说其实你也不用做很多的事情，也不要讲很多冠冕堂皇的话，你只要跟你的孩子认罪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孩子认罪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跟孩子认罪之前还要先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甚至要归在神的面前痛悔认罪，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过犯放在主的面前，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老我定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痛悔的话，我们孩子就会发现我们的道歉我们的悔改都是讲讲而已，都是虚的。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痛悔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看到盼望，因为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能够有这样永远的生命，他们也会有同样的盼望。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是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什么冠冕堂皇的事情，无非也就是讲我们有多么的糟糕，但是我们的神有多么的大，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多么的伟大。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我们周围的小羊他们就受益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喂养什么？我们喂养传承神的话，不是世间的智慧，而且我们不仅是用嘴上来讲，我们是以行动来显出来，而且不光是说和做，更加是一个痛悔的心，我们从心里来喂养他们。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样的过程，我们自己也得到神的喂养。然后下面讲怎么喂养，其实怎么喂养是一个两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可能喂养一个不要吃的人，这件事情我先要跟大家讲明白。因为今天讲喂养主的小羊，大家很多人就从喂的人方面来看，其实吃的人是一样的重要。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领受的心和一个服侍的心。领受的心是这么讲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你们要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样你们就可以在救恩中逐渐成长。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如果圣经熟悉的弟兄姐妹们就会知道，我没有按照圣经和合本直接来读，因为那个翻译有歧义，所以我是按照英文的翻译翻成中文给大家读了一遍。我再读一遍，你们要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样你们就可以在救恩中逐渐成长。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吃奶的样子，但是大家肯定记得有这样一个俗话，中国叫连吃奶的劲也使上了，所以吃奶是很用力气的。所以呢，正是让弟兄姐妹们都是随时随地都存这样一个心来愿意来领受神的话语。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才有办法能够接受喂养然后虽然一般在教会讲道的过程中我不提弟兄姐妹的名字，但是我有感动。今天我真是觉得在教会里面对我帮助很大的有两位弟兄，一位是许文帝弟兄，一位是谢仲秋弟兄。因为他们两位信主才不到两年多的时间，但他们两个人真是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榜样。因为他们饥渴慕义，在主的话语中深深的扎根，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灵命的增长真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要为这样的小羊感谢主，真是这是我们教会的福分。然后讲完领受的心，我们要讲服侍的心。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保罗写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当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所以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动 第一点呢，就是说关于，其实喂养婴孩是一件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为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灵命有一些担忧。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要警醒的一件事情。但是除了担忧之外的话，我觉得我们不用那么负面，还是应该看一看，就是说担忧背后的事情。其实在喂养小羊的时候，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是关于基要信仰的事情。包括我们的主日学，包括我们的平时的各种查经啊之类的，我们要关注的是基要信仰，不是神学上的一些知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神学上知识的话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可以讲到大家头晕眼花，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基要信仰。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讲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当我们有弟兄姐妹刚刚信主，还有我们孩子在周围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跟他们讲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要讲给他们教会的就是说，基督是万物之首，把根基建立在基督里面，别的事情都可以慢慢来。所以的话，要这也就是所谓的灵奶，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头。当我们的周围的小羊都认定基督作为他们的头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嫁给他们，也都会嫁给我们。第二件事情也跟今天特别相关的是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心真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小孩子真是有的时候蛮麻烦的。就像我们小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说我又想起来了，我们家 Kevin 很会挑人，他要吃饭的时候都找妈妈，他一生病了就来找我，所以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他生病我都跟他分享一次，所以真是蒙他的福，还好这次他没有生病，否则说不定我跟他又要得一次。所以呢，其实照顾这些小孩子真是要有一颗不同的心，跟大人打交道不一样。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讲到，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主耶稣进圣城的时候，骑的不是高头大马，他骑的是一个驴，以一颗谦和的态度进入圣城，而且他是知明明白白知道的，他来是要受死的，也没有做出任何那种人间的那种姿态。所以呢，真是在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和照顾教会里面的小羊的时候，真是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就像主耶稣今天在 Palm Sunday 进城的姿态一样。然后呢，第三件事情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兼顾鼓励。像谁一样呢？是有点像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巴拿巴一样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讲到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所以这个巴拿巴在新约圣经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安提阿是第一个在外邦建的教会但是巴拿巴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就对他们这些小羊有什么看法，而是到那里非常的快乐。他是因为为了主的福音的传播而感到快乐，去安慰那些人去劝他们在主里的正道当中要站立得稳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巴拿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巴拿巴是在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信服归顺主之后第一个接待他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很讨厌扫罗，因为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当扫罗是一个小羊的时候，巴拿巴就热心的接待他。然后在这里也讲到说，他在去了安提阿之后又去大树找扫罗，后来把扫罗就带到了安提阿，在那里侍奉兼顾当地的教会。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跟保罗后来吵架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马可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半路逃走了，然后保罗认为这个人是阿斗扶不上墙，就不高兴带他，第二次的时候就不高兴带他，但是巴拿巴的名字就是劝慰子，安慰人的意思，坚持要带着马可一起走。后来呢，为这件事情保罗跟巴拿巴分成了两路，但是这件事情虽然当时看起来是一件纷争，但是完完全全拯救了马可的他的那个灵命，所以后来呢，马可在主里面终于站立得稳。所以可见，虽然保罗当然也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以巴拿巴这样一个劝慰的这个心，也是教会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以一颗劝慰的心来兼顾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小羊可能会犯很多的错误，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真是要隐忍来鼓励他们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稳。这次讲完了，就是说要有一颗服侍的心来喂养。然后呢，还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要有一颗长久坚持的心。这是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们，并且我要尽心尽力，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以后时常记得这些事。所以你看到彼得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彼得接受了主的命令之后，要牧养这些羊，他不是说牧养一时，而是要牧养一世，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小羊虽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需要常常的坚固，常常的提醒，因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摔跤。而且彼得的忠心是忠心到尽心竭力，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一直到他去世之后，要让这些弟兄姐妹们还能够在正道上能够站立得稳。然后呢，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第十八节，保罗也提醒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习惯的话，真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要真是时时刻刻的为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因为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是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放在主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头的下面，让我们在神的庇护之下能够走坚定的走那个追随主的正道。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情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这个喂小羊，经常有人觉得说，哎呀，牧师来了，牧师是牧羊人，我们是小羊。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警醒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大牧者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然后我们之间呢，其实应该有一个彼此喂养的一个心。我自己就非常的感恩，在这个教会，我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喂养。其中包括朱牧师的舍己。朱牧师放弃了在那个Richmond 那边很舒适的退休生活，跑到我们这里来，无偿的做我们的顾问牧师，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听大家的抱怨，真是为朱牧师感谢主。然后呢，我还常常得到严正弟兄非常耐心的指正，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有一个弟兄能够常常跟你讲你做的事情，不符合中道，是很感恩的事情，因为否则的话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我也特别感谢阿Ben弟兄的支持，因为我在侍奉当中经常犯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长进，但是阿Ben弟兄非常尽心竭力的，在我软弱的时候就能够顶上这是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还有尼利弟兄的完全的接受，我跟尼利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看到我做出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我还跟他说，我说尼利啊，我说我觉得我是灵命枯竭，讲不出什么也做不出什么。他哈哈就笑了，他说我知道的，你没有说谎，你是诚实的。所以被他接受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事情。然后还有我们当中很热心的刘杰弟兄因为别的人是喂养我真道，他常常还喂养我食物，是非常的可爱。 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喂养呢，真是一个彼此的喂养的一个关系。哦，对，讲到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虽然刚才我讲我的儿子经常让我头疼，但是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我让他头疼的时候，比他让我头疼的时候要多。而且，其实他在我身上的耐心，比我对他的耐心还是要多的。所以我真是感谢主，给我这样好的一个儿子，也给我这么美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真是以一颗彼此喂养的心。我们彼此看的时候，包括看到牧师的时候，也当成是小羊来看啊，这样看的时候就会充满了爱啊，就会啊，让我们教会里真是有一颗这样一个合一的心。然后讲完这些，最后呢，要跟大家讲，我们喂养的目的，因为喂养并不只是不光是一个过程，还是有一个终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因为小羊呢是比较容易上当的，也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呢，喂养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上当，不要效法从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讲，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语元首基督。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是第十四节讲到，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其实我们要圣洁，我们要长进，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灵要感动我们，魔鬼的灵也会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是常常会上当的，但是我们长大了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喂养的根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孩子们不上魔鬼的当，不上魔鬼的挑逗。虽然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已经定义不讲病毒的事情，但是刚才有一个感动，既然有感动我就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最近因为病毒的事情，各国的政治家就开始互相攻击，这个国家怪别的国家，然后别的国家怪这个国家，没完没了的，都是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我在这个时候我真是要劝我们当中的小羊们，包括我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要明辨是非。因为我们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每一个微信群里面讲的话都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们讲的话如果不是荣耀神的，就是羞辱我们的神的。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真是愿主给我们每一个小羊这样一颗心，能来明辨是非，时时刻刻维持在神里面的圣洁。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不要再为世上的这些政治，为这些世界上的这种挑逗来争论争吵。这些事情对我们自己的灵命不好，对我们的小孩的灵命不好，对我们教会的灵命也不好，对我们的福音事工也不好。我不是开玩笑，我们要常常思考，现在是 Palm Sunday， 如果主在复活节的时候又降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难道我们跟主说我们前天还在跟别人吵架，关于那种政治上事情吵架，这是我们要让主蒙羞的事情。我如果说了这样的话，我会觉得真是对不起主，让我们真是以一个悔改的心，真是要 stop， 停止这样的事情。我们真是要转眼仰望耶稣，不要再被这些世间的事情来迷惑，在这些事情当中摇来摇去，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站立得稳。然后呢，站立得稳之后呢，并不是站住就算了的，我们要遵主而行，而蒙主喜悦。这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要按照主的话来做事情。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讲到，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感谢主，忍耐宽容。我理解有的时候别人讲的话是很有挑逗性的，但是我们要靠着主忍耐宽容，我们要记得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忍耐宽容。 然后喂养小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朱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记在心里面了。他说你们教会的灵命的程度在于你们教会最小的羊的灵命程度。我完全同意。而且我们将来的希望不是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灵命，是我们孩子的灵命。我们的孩子是神的产业，他们的后面的灵命光景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因为神的使命是要代代相传的，因为神的计划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耐心和顺服，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不能够过分的焦急。但是呢，第二呢，我们在传承的事情上要特别的忠心跟热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怎么样，我常常现在有这样一个感动，我常常希望自己以这样一个心态来生活。我以为我今天过的是我在世上最后的一天。我也以为我们教会的小羊，我自己的孩子，可能今天是在世上最后的一天。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感，不仅是有一种放松感，因为是神的一个长阔高宽，一方面有目前的这同样的一个紧迫感，并不是因为这个紧迫而产生一种歇斯底里的紧张和一种粗鲁，但是这种紧迫感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热心，在该讲的时候，当讲的时候就要讲出来，讲错的话要道歉之后重新再讲一遍，要这样才能够把主的话语能够传出来，因为否则的话一天一天转眼之间也就过去了。然后最后呢，主耶稣其实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在他传道的那三年半的时间当中，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从他讲的话，从他做的事情，都是在喂养他的小羊们，其中有一个小羊就是彼得。包括彼得在背叛主的时候，主温柔看他的时候，必定是温柔看小羊的一个眼光，所以彼得才能够被救赎，才能够回归到主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爱就能够做到，因为彼得能够真正的做到啊，靠着主的爱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做到。让我们真是要记得神的使命是真是要代代相传的，让我们真是要关心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小羊，也要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灵命，他们在属神的生命是我们要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我要讲的已经讲完了，最后的时候我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再提醒一次，今天是主骑着驴驹进圣城的日子，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大牧者的引领之下，我们要愿意，我们也能够把全人放上来牧养主的小羊。所以让我们真是要存一颗温柔服侍的心存一颗忠实教导的心，存一颗恒久忍耐的心，存一颗喂养舍命的心来牧养主的小羊。而且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来建立靠主而合一相爱的教会，让我们在下世为主做光做盐，传承神的真理，直到我们进入神那永恒不变美好无比的国度的那一天。感谢主。让我们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今天是 Palm Sunday， 今天是你进入圣城的那一天，让我们在这里欢呼雀跃，何沙那何沙那，荣耀归于那永生的神。主啊，你真是那样的有恩慈，主啊，你用你的爱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你的小羊一样。主啊，真是我们真是有福的，我们也愿意你把这颗温柔慈爱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也给我们一个人迫切的一个紧迫感，让我们真是愿意来真是以你以对你的爱，以你对我们的爱来服侍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来服侍每一个小羊。这是求你，真是愿你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教会，如同成就在天上，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